我想我们再来看，就是，俄巴底亚书，我们上个礼拜也提过俄巴底亚书。第二十章啊，第就一章啊，这样没有二十章啊，第二十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众人，一个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一个南地的城邑。那我们已经说过，俄巴底亚乃是对于以东所发出来的预言。那么讲到最后以东受审判以后，那以东受审判是主第二次，主第一次来，那么特别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以东人在那里敲边鼓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神就对他们借着俄巴底亚对他们发出预言。但是呢，讲到以东受审判，就是等那所以这些故事不是在。以色列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不在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所以这里所讲的回来不是指的第二次，那就是指说，当主后70年以色列亡国以后，以色列被飘到全世界各地，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人回来，那么回来的时候呢，这里特别讲到说，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不是这个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城邑。那我们说西法拉这个在原文，特别是指西班牙说的，所以我们在这犹太人里面有一半的犹太人是西拉巴拉的犹太人。欧洲犹太人有两种。一个是西法拉犹太人，就是西班牙犹太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德国的犹太人。可以说，西方的犹太人是德国犹太人，再加上这个西班牙的犹太人。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这里有一般西班牙的犹太人要回到哪里呢？要回到这个，回到哪里？回到这个以色列，而且要把他们安置在那，安置在南地，就是坎别什巴的这一带。那我们说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为什么很奇妙的应验呢？因为西班牙的犹太人，特别是指着这个在15世纪，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受逼迫，犹太人被逼迫，他们被赶出西班牙的时候，那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什么地方？有一部分人就到了这个意大利，有一部分人呢就逃到了巴西。那么然后呢？后来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牙人呢又把这个巴西拿回来，所以这些被逼迫的犹太人又害怕受逼迫，所以他们又搭了船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又回到阿姆斯特丹。所以这些人很明显不是这里所说的什么，都是这里所说的撒拉法。对不起，所说的这里西法拉人，都是这些。那不止这些人说，所以然后呢，有一部分我们不是讲过吗？就有一条船遇到海盗了，就到了有到了纽约。所以今天在纽约的犹太人，如果你仔细追他们的追踪的话，他们多半都是西班牙的犹太人，这就是从西法拉来的。所以这是指着这里来说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了上海的犹太人，那不要忘记。上海的犹太人呢，这个有一部分，有一就是上海有一部分的这个犹太人呢，很会做生意，包括哈同。我们知道说一个哈同公园不是吗？那么曾经这个哈同可以说是这个 哈同可以说是上海非常有名的犹太人，他给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最繁荣的道路，叫做南京路，就是上海的南京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哈同是算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呢？就算希伯来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到了中国，然后我们上一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然后呢，你还记得他们后来就回到了这个中国。那我想我想提一下哈，就是这个讲义，我希望大家还带在身边。如果没有的话，你举个手好不好？我们看看是不是还有一点，好像还有一点，能不能？先等一下啊，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复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看这个图的。那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啊，就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些上海的犹太人呢，就是包括三种人。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那等到1948年复国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就派了领事官，特地到上海去发了7000份的签证，结果有4000人到5000人，他们从上海，那么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是没有疑问的。他们的的确确是，不过他们算什么呢？算是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详细的，我想不去说他。然后1949年到1956年，大概有4393个人。那么这个是低估的，这不是高估的，这是低估的，不是高估的。那么然后呢，到了1956年，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我提过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刚好在这个什么新加坡有一个首席的部长，那么他呢因为辞掉了以后过去到了中国见到周恩来，那么见到周恩来呢，周恩来就跟他提起，他就跟这个周恩来讲啊，他说对，他见到周恩来，他是请这个周恩来那个发公报呢，呼吁新加坡的华人能成为新加坡的公民。那么周恩来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那么要让这些中国人可以回到中国来安葬，啊，所以这是个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马绍尔，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新加坡的总理呢，他就灵机一动。他就告诉周恩来，他说我们犹太人也是希望落叶能归根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有500多的犹太人还在上海。所以结果呢，后来呢，周恩来听了这番话非常感动，所以一个月之内呢，就有500个人就离开了犹太人，离开了上海。所以这些人呢也是从上海去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的，那么这些人呢，有的是从德国去的，有的就是最早是从德国到了英国，到了俄国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把上一次我们给大家讲义，从1948一直到1956，最后的一批是1956，直到1972的时候，中国只剩下大概十个不到的这个犹太，就是这个上海犹太人。那么当然等到后来改革以后开放以后呢，是另外一件事情，慢慢当然有人就回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要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这些人从秦国来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5000加上4393再加上500，那最少差不多有10000的犹太人，那么其中有很多有一些的就从西法拉去的，从西法拉中被掳到的耶路撒冷，他们回去以后，有的人就住在哪里？就住在南地，就是靠近别十八的那一带。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别十八去，别十八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的一个都市，所以这就是给大家看，给大家知道说，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啊，非常非常准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从圣经看中国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是最后讲到上海的犹太人，那么然后呢，果然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你看这些人就陆陆续续回到从中国回到以色列，那包括最近十年啊，最近十年大概有10个真正开封犹太人从开封就到以色列，所以如果把这些通通算在一起的话，那么只有主知道说有哪些人就是回来了，而且那么根据圣经，他们的的确确就这样非常奇妙的就应验了，就是预言呢可以说就应验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义，那么所以给了大家今天这一份讲义。不过解释这份讲义以前呢，我想我花一点时间把上个礼拜那个讲义稍微说一下，就上个礼拜这一份讲义稍微说一下。那这个讲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每隔五百年，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大城。那么就像今年的纽约一样，所以4000年前的纽约就加了这个 word， 这是第一个图啊。那加了一个 word， 加了一个 word。然后呢，接下来的就3500年前呢是提比斯，那是在埃及。然后呢，到了2500年前是波斯大城，那是在波斯。然后翻过来呢，大家看这个2000年前的纽约是在罗马，1500年前的纽约是在长安，1000年前的纽约是在开封。那么500年前纽约是翡冷翠，然后最后呢就是今天的纽约。那么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就是说每一次你看到世界最大的城的时候，你都能发现犹太人的脚踪，都可以发现以色列人的脚踪，这两个可以说互为因果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当我们来看神在历史中行走的时候，那么你会觉得很稀奇，中国居然占了两个，就是一个是1500年前，一个是1000年前。1500年的长安是比罗马要大5倍的，那么1000年前的纽约开封，那个时候的它 GDP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国内生产这个均值是全世界的80%，我们已经算过大概是1800多美金的样子，所以可以说是根据外国人，不是指中国人，就是他们外国的专家告诉我们，在18世纪前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就是开封。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你看见当神在整个历史中行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看见说很明显的神的手是在那里。那么加勒底沃尔，当然我们知道就可以说以色列人最开始，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他们的先祖，当然是亚伯拉罕。那么那个时候呢是4000年前的纽约，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发掘的结果，大家以为说本来很落后，其实不是，其实他们加勒底沃尔可以说是就像他们现在的纽约和现在的伦敦或者是巴黎一样。那么所以你看这里有几个重点，亚伯拉罕的故乡，第二他最少有2000种的偶像，是2000种，不是2000尊。然后呢他是60敬畏的创始者，一个钟头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这谁教我们的？是巴比伦教我们的。当亚伯拉罕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他所学的就是今天我们所学的。然后呢怎么样分日、分月、分年，阴历和阳历也是加勒底沃尔的人告诉我们的。开平方根、开立方根，也是那个时候就有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27开立方根等于多少？你知道吗？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因为年轻人一定要用电脑，要那个小计算机才行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开平方根，会开立方根，而且最稀奇在哪？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说月球、地球和太阳还有其他的五个行星成为一个天体的体系，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你知道吗？感谢主，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神呼召他做了这样的工人。然后3500年前，那提比斯就是圣经里面的挪亚门城，你拿红书里面挪亚城，这拿红书里面拿的是错的啊。然后呢，它是埃及的古都。那如果是埃及的古都，摩西不是在埃及学习了一切的学问吗？那么弟兄姊妹，他是在哪一个城里面？那个时候的首都是哪里呢？那个首都就是什么？就是提比斯。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埃及做尼罗河，要往上面去看一些古迹的话，说到拉索，那所谓拉索，拉索那个地方就指的这个提比斯来说的。所以摩西在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在哪里学的？就是在3500年前的纽约，最大的一个城，那个时候已经上古已经是百万的大城。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圣经所拣选的人，像摩西，他所接触的那个文明是那个时候世界最高的文明。好，我们跳回耶路撒冷，下面2500年前的纽约就是波斯的古都，这个 Persepolis， 这个是我们把它翻成波斯大城。但这个城呢，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你看右边那个图就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古列将军，这个古列将军不是古列将军，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不是毁了，亚历山大不是灭了波斯吗？就是这个铜的部分要灭银的部分，不是吗？所以等到亚历山大统一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颜色从银的就变成铜的了。所以是亚历山大放火把它全部烧掉的，那次是很彻底。我们知道有的城啊，你看见没有了，为什么？像佩特拉，为什么那个地震就没有了？所以天灾可以叫一个城完全没有了。人祸，这里有很有名的人祸，就是以亚历山大他那次进到这个城的时候，他真的就把整个的城就毁了。所以现在这个城呢，可以说躺在废墟里面。当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伊朗去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世界，这个什么叫这个也是世界这个文化遗迹，也是世界级的景点。你去看还留下那些宫殿的建筑，你做梦也不想到有那么高那么大。这个是波斯大城，所以这是2500年前。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古列和大利乌的皇城。你讲的古列、大利乌了什么，就是他。然后呢，不要忘记，从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古列就发了命令，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家乡重建圣殿。那不要忘记，这一带就是但以理、以斯帖、莫迪改他们所寄居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波斯大城。然后再下来就是罗马，罗马当然大家知道，那是2000年前的。那么它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大家都知道，有一条河叫泰伯河，大家看到了。那么雅古斯都和提比流刚好跟马槽跟十字架是相对的，因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雅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提比流在位的时候。提比流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皇帝，他12年根本是在卡普里那个岛上来统治全世界，然后呢一天到晚醉生梦死，非常非常可怕。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皇帝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个罗马也是使徒保罗心中的地级，讲的地级那么是指做这个说话福音送的地级，送到罗马。好，再下来我们知道为什么1500年前长安是最大的城呢？因为罗马已经灭亡，西罗马已经灭亡，到了东罗马，东罗马一直不振，一直是一蹶不振。 所以起头的时候，这个 GDP 就是 GDP，我们知道说这个西汉跟罗马帝国差不多是旗鼓相当的，然后后来一直是维持同样的水准，但是呢，很可惜这个东罗马就开始衰亡了。所以到了唐朝的时候，那么首都呢就是长安，就是西安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它比大秦的首都罗马要大5倍，因为在唐朝的人观念里面讲到罗马就叫大秦，叫大秦。那么这个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然后呢，你从这个丝绸之路上面，你可以看，你找到敦煌的诗篇，这个我们讲过了，我们只给大家一个复习啊。还有希伯来文中的波斯商业书信，这都是发掘的古物，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这个开埠犹太人已经来到中国，所以这是很，所以多半的人都相信说，大概开埠的犹太人，他们在唐朝时候已经来了。那为什么已经来了呢？我想详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是从波斯那一带过来的啊，那细节我们再说一遍，要重复我们昨天所说的，所以我们就是复习一下。然后一千年前纽约就是开封，那么宋代的中国的首都，当时世界首富的百万大臣，第一个是首富，第二个是百万大臣，他多到160万，这是最多。然后呢，开封，这个开封犹太人的开封，为什么呢？因为开封的犹太人在这里开始发达的，他们老早已经来了，但慢慢开始发达了。所以这个独立这个族群呢，就一直维持了700年，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中国人没有逼迫他们。那么同时，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同时的西欧，这个莱茵河和多瑙河两河的流域的犹太人，一夜之间就完全被杀光了，就在同一个时候。那中国人，中国能够容纳他们。然后同时的南欧就是西班牙，有1500个犹太家庭，4000人也是一天之内家破人亡。所以，如果你比较那个时候的开封，再比那个时候的东方，再比较那时候的西方，你看见犹太人在西方，他们受尽了苦，受尽了虐待，但到了中国，他们居然能等一等，你会知道他们所在的地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不是把它放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像加州一样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不是的。所以你知道后来他们就发达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他们踢来踢去，尤其在欧洲，如果你在欧洲的话，那真是一部的血泪。但是很稀奇，在中国他们能发达，而且能维持700年之久，那这个的确在历史上是个奇迹。所以因为证明说神保守他们。那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凡咒诅你的必受咒诅。所以你看见说，这是相对的。你看一面他们对以色列人好，结果以色列人对，只要他们对以色列好，神就祝福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唐朝一直到宋朝，从表面上你看这是中国的第二个帝中，中华第二个帝国就是唐，就是隋唐嘛。但是最富有的时候是什么？是宋朝。所以刚好是一个是长安，一个是。那么再下来的就是翡冷翠，翡冷翠就是 Florence。这个 Florence 呢，它是文艺复兴之都，那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也是资本主义的摇篮，这个我们不去说它了。但最重要，它是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15世纪这个整到这些就西班牙犹太人被赶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后来的意大利应该是不可能有人收容他们，结果他们收容了他们。所以比萨就是斜塔那个地方，还有翡冷翠，当然这里有特殊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富有的家庭，那么犹太人做生意啊，他们在银行界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翡冷翠后来能够起来，能成为第一大城，也是互为因果的。 所以一面他们接纳了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来了对他们有个非常大的贡献。也是一样，因为我不是说过吗，上海曾经这个等到他们这个接纳他们的时候，根本是没有条件的，不需要签证就可以来的，还有根本不需要保证就可以来，你只要买一张床票就可以来，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上海后来变成中国最富裕最繁华的都市。那不要忘记，就是整个的繁华是谁建立起来，是这个犹太家族把它建立起来的。所以一面你收容他，但另一面呢，他们不知不觉也对中国有了一些的贡献。所以这是两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了，一面你看见这是最大的城，但另一面你看见说，为什么最大的城最富有的城都有犹太人的脚踪。然后现在的纽约，我想不必说，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纽约的城几乎就像犹太的城一样，犹太人一过什么放过什么节，那么我看大家就放假了什么等等，在尤其在纽约，我想很容易感觉得到。那么犹太人的这里的犹太人多半是什么？多半就是跟那个哈同的上海人犹太是一样，他们都属于这个，都属于这个西班牙犹太人。然后呢，这里可以说犹太难民的发基地。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以后，那就我相信说，这个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我想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给的这个信息，然后呢，我们那次呢，我们本来准备了一个，准备了什么？准备了投影，就是要给大家看一看。但是讲时间就没有了。那么那一天很有意思啊，我们那一次讲的时候啊，我们那次讲的时候，刚好这个发生问题，就是投影是摄影枪发生问题。这个摄影枪啊，只能够就是说它焦距它只能对着一个，就是说这个只能一个镜头，就是不能调那个眼镜的。所以等到录出来以后呢，这个脸就很大，那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脸那么大了。所以后来呢，我灵机一动，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播出来一定不好的。所以后来我想，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变小一点？所以呢，我就试试看，用我懂得的技术，把这个镜头就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底下。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起来了，就是因为刚刚好我们本来要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的，结果没有时间嘛，所以干脆呢，我想我们就把它整个信息呢就完全配上整个的背景。所以这里面给大家看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图呢，在那篇信息里面，我们就要把它挂在上面，挂在这个挂在网上。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篇信息的话，听那篇信息的话，那不光是听信息，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镜头，比方说讲的开封就有开封的那些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比方说讲到这个唐朝，讲到这个长安的时候，就有大明宫的那时候的情景等等等等。所以呢，等于是如果这篇信息呢，我们等于把所有的资料，不管是动的静的，我们就从家里的沃尔一直到纽约。所以呢，我建议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说大家能够回去再温习这一篇的信息。那么我们呢，因为这点呢刚刚把它做好，那么所以我们没有多久应该很快就把它挂在这个网上，所以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那么等到大家回复习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了，就是前两次我忘了，前两次第三次那次我们讲的时候，那个整篇的信息我们是完全就是不是那个大的镜头的，你看到还是小的头，那么不过呢旁边就配上一些的景，一些的解释，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有更深刻的印象。好，我想这个就是给大家，那么现在呢，我想我要很快的来解释一下这个给大家手中的资料。那么我们一直讲的开封的犹太人，所以我们有意思呢，就想给弟兄姊妹手里一些的资料，那么大家呢一定会有一些的帮助，那么而且将来无论传兵也好，或者你帮助别人也好，我相信呢，这个是总比这个 PowerPoint 要来得好。那么大家手里有一份的资料，所以大家如果先看到你手里这份资料，第一个你所看见是今天的开封， 那今天的开封呢，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地标，最重要的地标是大相国寺，因为这是好几一千年的一个古迹。那么这里所看的开封府是假的，是现代重建的开封府，啊，所以等于重建。然后大家看上面的清明上河图，本来不应该这个上河园不应该在这里的，但是呢，它完全模仿那个清明上河图，然后里面的景色就真的建了一个清明的上河一个园子。所以如果你到了园子里面，你看见你可以换上宋朝的衣服，那么然后你吃的可以宋朝的东西，你看的是宋朝演的东西，那么你走在里面就好像回到宋朝一样。所以我们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带了几个巴西的弟兄姊妹，包括 Jairo 包括 Monica， 那么他们呢就等于回到一千年以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园。那清明上河园严格上的清明上河图不是在那个地方的，不过这是今天。那么龙亭是一个景，那个龙亭是等于那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古都，就是这个皇帝这宫殿所在的地方。不过这个龙亭这个区域呢，就是等于是清朝的时候已经都不是。那么现在大家看的铁塔是那个时候就有的，就从开封时就有的。所以呢，大概来说呢，今天很这个开封你下面所看的景象是重建的，并不是真的当时的景象。那么真的开封已经在已经可以在今天地平面底下大概10公尺的地方。那原因就是好几次的黄河决堤，结果就把整个的宫殿就埋了，把开封府也埋了，把这些通通埋了，所以后来等于是重建。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在宋朝建都以前的开封并没有离开，当最早的时候并没有离开黄河很近，是后来黄河改道了以后，所以才有后来的故事。所以所谓这个黄河决堤呢，是后来什么李自成啊什么后来的故事。那以前本来开封还是离开门远，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几次黄河决堤以后，所以开封实在说来已经跑到地底下去了。所以这是古今的开封。那么翻过来呢，那是宋代的开封。我们这里一张很好的地图，那么这一张的地图呢，是这样，就是给大家看到这个开封呢，一共是有这个有三部分。这个皇城呢又叫内城，然后宫城呢就是皇帝所在的地方，然后在外面呢就所谓的外城。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看呢，这个中间有一条线一直下来，这叫御街。御街，如果今天大家到开封，就是所谓的中山路，很有名的中山路，那个就整个御街是笔直笔直的，所以皇帝出巡的时候，那么一定走这一条街。那么然后呢，大家看那个时候一条河叫汴河，所以开封就叫汴京。那汴河呢，你看那么汴河这样一条河。然后呢，你看有一个沿汴河大街，那然后先是从城外，然后进到城内，然后进这个外城，然后沿汴河大街就到了内城，然后一直往左边走，一直往中走。那么快到御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有名的夜市，就那整个的夜市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所谓的清明上河图那个景是哪里的景呢？那里的景是城外，就是沿着汴河大街外面的景，然后进了城。所以如果看清明上河第一个进城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城是外城，然后沿着一直进来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当时的情形这样。那么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哈，这个就是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的古城啊，到了太阳下山都是一片漆黑，尤其唐朝的时候全部是黑的。虽然这个长安很繁荣，但是晚上都是一片漆黑的。那么从这个宋太祖以后，就是赵匡胤以后， 那么他下一个命令就是开始呢，希望就是说，可以有夜市，就开放夜市。所以我们知道说，从开封以后，宋朝呢可以说许多的城都是灯火辉煌的。那么你到开封觉得一件还我们到了开封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开封呢是这么一个城，这个城什么呢？就是他们老早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有好几个瓦子，就是这个瓦就是这个屋檐上的瓦子。什么叫瓦子呢？瓦子其实就是个娱乐区。那么娱乐区那个时候有唱戏的啦，说相声的啦，那么到了晚上大家要去听相声去看戏。那么这种看戏的地方一定搭个棚子，这个搭个棚子叫做勾栏，叫勾栏。所以很多人呢就到勾栏住，然后这个勾栏的旁边呢，因为你有看戏的地方，旁边一定有卖东西的，然后呢有卖药的，卖什么，有他有这个像什么宵夜，吃宵夜的地方有酒楼啊，茶馆呢，还有饭馆呢，还有很多卖上面卖杂货的。所以你就晓得说，就是这什么叫瓦子呢？瓦子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区，不过这个商业区，所以商业区是因为它跟娱乐混在一起的，大家因为要去看戏，大家要娱乐，所以大家一定要花钱，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就一个区一个就围在一起了。所以你如果大家看这个上面那个瓦子，就是有 star 有新的那个，在这个整个开封有六个这样的瓦子。那么这个他们这个有最大的瓦子，一共有50个勾栏，就是50个这样的棚子可以唱戏的。所以然后你就看它是个不夜城，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是非常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热闹的。那么大家如果注意到哈，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什么地方哈？这个沿汴河大街，上面是汴河大街，在上面有牛行街、鬼子市，那么那个就是东门了，那个就是东门，是内城的东门。那么我们知道说，你内城东门再往西走没有多久，那么就是后来开封犹太人他们的会堂所在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等一等我会解释的更清楚一点。但是呢，你看在宫城的右西东南方，你看见那里有三啊、四啊、五啊。三是什么？三是珠铺，卖珠子珍珠的。四呢是药铺，五呢是经营交易所。所以开封的犹太人当初做生意的多半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一带做生意的。所以很自然的，然后他们在那里就可以有开封，就可以在那里很自然在那里就有，就是什么？就有了会堂。所以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被赶得很远的地方，没有的，可以说是开封很好很好的一块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经营交易所啊，什么还有六商税和商号管理啊，那个区金融区呢，可以说就是靠近这个开封，这个会可以说就是靠近什么开靠近这个这个靠近这个那个区。那么然后呢，你翻过来，我们大家翻过来，翻到这边来，那这个真正的是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地图，叫做开封北宋的开封图。那么大家发现这个图呢是在现在的图把它盖在上面的，但是不是现在，你可以看出来这里没有解放路，没有的，解放路是后来解放以后才有的。所以但是你看这个地图呢，就是早期的时候，那么找了一张地图，你看见跟就是说现在的开封，就古时候的开封，宋朝的开封跟现在的开封是几乎是吻合的，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几乎是吻合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有河，你看见没有？这那么那不要忘记这个是内城，这个内城外城左下角你看见有这个大内，就是宫城，然后有内城有外城。那现在我们给大家的时候看见是内城，那么犹太人呢就刚好是住在内城。那么大家想想看呢，你看看这个红的这一块是宫殿区，然后呢鼻子的是御街， 然后呢，你看见御街的旁边有一个叫做相国寺，那相国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到这么多年它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一直一直下来的。那么相国寺呢，也等于是个瓦寺，它虽然是个寺，因为虽然是个佛教的庙，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整个的开封，尤其是相国寺，就变成全国的佛教的中心，所以那里有几千个和尚在里面。但是很稀奇，他们每一个月要开放5天，是，然后呢就在整个的院子里面呢可以容纳2万人，然后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卖。你可以想象看，那些开封的犹太人，他们从经过丝绸之路所运来很多，尤其他们是棉布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呢很自然的一定是在这个相国寺那里，而且不止相国寺，而是相国寺周围在那里卖。所以相国寺呢就变成了很重要，很重要，这个表面上是个庙，但是其实呢根本就是等于像市场一样，所以周围根本是热闹，是最繁华最繁华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在开封起来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虽然就是整个变成佛教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可以说最中心，等于佛教的中心，但是神很奇妙在那里，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兴起的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独一真神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开封的犹太人神把它放在那里，不是完全这个没有道理的。那么讲到这个相国寺的时候啊，我要提起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生活杂志叫 Life Magazine， 他们呢就选出就从宋朝以来1000年来影响人类生活最深远的100件大事。一百件大事情里面到底是哪几件是最大的事？那么这100件里面，中国就占了6件。那么第7位是火药跟武器，第10位是罗盘，第28位是茶叶，第29位是成吉思汗的欧亚大帝国，这是29位。然后呢，第64位是中国共产党长征，那么这个当然是改变了整个的中国。但是最有趣在哪，就是第56位，他们觉得过去1000年来这个最深远的100件大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中国宋代的饭馆跟小吃。那宋代的饭馆跟小吃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四国相国寺，尤其北边，它北边有个小巷子叫做小甜水巷，那在那里的小吃就是他们所选出来的。所以稀奇的，你想想看，这1000年有太多事情，太多大事了，结果呢居然生活杂志他们告诉，所以就是说你要讲的最好的小吃在哪里呢？就是宋代的。那当然这个宋代不光包括开封，也包括后来的杭州也在里面啊。所以如果大家去开封的话，不要忘记开封的小吃是可以说上了世界的榜的，在100件大事里面，它占第56位，这个还不是很后，不算是很后面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1000年前，就是等到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在开封的时候，他们吃的小馆子，他们吃的这个小吃就是这些小吃。那么现在有闻到底他们这个最有名的是什么小吃呢？就是糖醋溜鱼。这个糖醋溜鱼这一道菜是在这个东京梦华路上就有了，所以肯定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吃过。犹太人喜欢吃中国饭，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最热闹的地方。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要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直到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个拜佛的地方，那么还有这个城，这个庙里面呢有一个观音像，这个观音像大概有1000个手， 你一千只眼睛啊，你不要去想什么样子，反正就这么一个这么个偶像，就这么偶像的。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去参观呢，现在这个相国寺也恢复了嘛。但最要紧就是就历史上来讲，它实在是等于是个市场一样，根本就是个市场一样。那么结果呢，大概在1928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很有意思，他呢可以说是抗日的名将。他其实100年前这个起义的时候，就是他推翻满清起义的，他也是其中一个。他的名字叫做冯玉祥。这个冯玉祥呢，他是个弟兄。他呢在辽宁的时候，在东北的时候，他有一天呢就是就在辽宁的听见了一些，就进到一个长老会里边，他听见福音，觉得很有道理。他是个军人嘛。但是后来呢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呢他参加的美美会，那么在那聚会聚了7年，到了最后呢他终于受浸了。受浸以后呢，他觉得今天呢他带领军队，他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完全根据圣经的教训来治理军队，那这个军队一定很好的，一定非常好的。所以呢他呢就做了基督徒以后，他真的爱，他真的说到做到的。然后呢他又觉得要用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来管理官兵，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提倡要节俭，不可以奢华，那么大家都要洁身自好。那么他自己以身作则，他就和士兵一样，他穿灰布的军装，所以你看那照片都是灰布的军装，不是很漂亮，灰布的军装。然后晚睡呢睡稻草地铺，每餐呢只是一菜跟一汤，几十年都如此啊，这就是他。那么然后呢他在军中呢是绝对不可以吃喝嫖赌，然后呢严禁穿绸缎，而且呢绝对不可以吸烟，而且他每次招待客人他从来不给他们香烟的。然后呢他努力的传福音，所以有一次在1924年的时候呢，大概有5000个官兵就同时受了浸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件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呢有一次就是在也是1919年左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刚好得着一个弟兄，福音派的弟兄，很爱主的一个大夫，叫做叫做罗感恩大夫。那么有一天呢，他自己的妻子的弟弟病了，他妻子弟弟是个疯子，结果呢这个罗大夫替他看病，因为疯子呢就一枪呢就把这个罗大夫就打死了。所以呢这个冯玉祥呢总觉得这个很不安，所以他就寄了800块钱的大洋呢就给了他儿子，那希望他能收下，总算是一点的意思。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不肯收，不肯收以后怎么办呢，他就把那个钱呢就盖了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呢可以容纳500个人的。那么这是罗弟兄嘛，所以这个堂叫做斯罗堂。他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他不是用砖头石头盖，他用木头盖。为什么木头盖呢？因为随时啊等着军队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可以答应整个的礼拜堂可以搬着走的。所以他不管到什么地方，这个斯罗堂呢就跟着他走，不管到哪里他就跟着他走。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到了1928年7月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不是有 Time Magazine 吗？ Time Magazine 常常你叫上 Time Magazine 封面的都是很封面人物，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哎，结果呢那一天呢，如果大家去查，你去找好了，就是1928年7月2号，你如果去找的话，你看这个封面人物是谁呢？封面人物就是这位将军，就是这个基督将军。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将军。那么，这个 Time Magazine 上面怎么写？我只要讲两句就可以了哈。他形容这个基督教是怎么形容呢？他说他站起来有6英尺高，他不是很纤弱的黄种人，而是非常魁梧，然后古铜色皮肤的，很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个神枪手。还有呢，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私家军队， 一共有19万，你差不多有20万人的一个军队，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私家军队的主人。他说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他的名字叫做冯玉祥元帅。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弟兄呢，他就登上了报纸，就登上了这个 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那么为什么我要讲的他呢？因为就是因为他做了基督徒，所以等到他做河南省长的时候，他就提倡就来个毁佛运动。毁佛就是他把所有的僧侣通通赶走，所有这个寺产，就是所有的这个庙啊寺的就通通充公，还有所有的寺院呢就改成学校和救济院，还有呢就是娱乐场，就或者变成图书馆什么等等等等。那他这一做不要紧，他这一做结果河南啊陕西啊山东啊河北也跟着做，所以北方的佛教几乎这样一下子就没有了，就他这么一做。好，那么因为他要这样做的缘故，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你在开封，尤其在开这个省，那个时候当然这个省会就在开封嘛，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在省会最刺眼的就是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嘛。而大相国寺里面的根本就有刚才所说的有千手符，千手跟千眼符，有这样的一个观音，比如在这样的观音嘛。但是那个时候他下一个命令就要士兵呢，第一个要去，因为这个他们是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叫做什么？这个500罗汉堂里面，把它放在里，把它放在里面，然后一个角落上面有的。那么结果呢，等到他下这个命令的时候，刚刚好那个时候啊，在省政府里面叫建设厅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陈汝贞，他是因为从欧美回去的，所以他就提醒这个冯玉祥说，他说不要弄错了，他说这个在国外啊，这个都算是古迹啊，你不能这样把它就这样就毁掉了。所以后来呢他就答应那个时候就不毁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消息传得很慢，其实这个军人已经进去，已经把这个500个罗汉通通把它砸毁了。那么刚好那个时候，那个陈汝贞骑着脚踏车，就拿着那一纸的命令，就刚好就赶到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啊，那些士兵已经把那外面那个观音那个金那个包的那个金子都已经把它融下来了。但后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来总算是保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冯玉祥怎么说呢？冯玉祥不管怎么样，那个地方就改成了市场。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后来也是这样，一直到后来就变成市场。所以这个呢，开封这个故事跟这个冯玉祥呢是有关系的。那我在这里又想起一件事啊，他的确从见证来讲，他实在是很不错的，如果读他的故事的话，有的地方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举一件事就可以了。那么有一次呢，他在这个做省主席，他看见人力车，就是黄包车，人力车呢就载客人，满身都是流汗，那么他呢就觉得很不公平。那虽然这样，结果他会画画，他也会写诗，所以他就画了一张画，画上面就一个衣裳很破烂的人呢，人力很吃力就拉着一个人，那么那个人呢上面是戴着高帽子，一个洋人坐在上面，还拿了个棍子，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那么一幅画，然后他在上面就提了一首诗。那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车马，这种压迫真痛苦，唯望仁者来救他。所以他下一道命令，所有他的军官兵通通不可以坐人力车。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确，你知道很多地方他实在是说到做到，当然到他所作所为是不是大家不同意，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这个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相国寺有关系。所以这个已经是1000年了。那么讲到冯玉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讲到这个，因为他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开封的犹太有关系。你再翻过来， 你看见这个第五页开封犹太会堂的遗址，你看见左上方叫南教经胡同，不是胡同吗？是胡同，叫南教经胡同。其实在冯玉祥以前不叫南教经胡同，是叫做敲经教胡同，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信仰的宗教是把经不吃经的，所以把敲经敲出来，所以本来叫做敲经教的胡同。那么那个时候冯玉祥呢参观了这个胡同，他觉得这个名字不雅，所以就把它改成什么，把它改成南教经胡同。所以今天呢，你虽然上面写南教经胡同，不要忘记了，大家要记得这个是谁改的呢？是冯玉祥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插进来讲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好了，现在大家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我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中间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御街，就是应该就是中山路，今天中山路。然后呢，沿着墙这条街，然后再过来这条街，应该一直通到这条很长很长的，这个应该就是今天的解放路。那么在这条街，还有呢，这个东门，不是有东门吗？我不是讲过东门，东门呢，不就是我刚才讲过了，就是那一带就是犹太人，就是开封犹太人他们住的地方。你看哈，这里一条河，如果你仔细看下面一条河，这个叫什么会济河，有会济河。你如果看到会济河的时候，你看见呢，就会济河跟这个就在靠近城门这个两岸，就是他们散居的地方，他们住在那。那么现在回教徒也住在那一带，那叫顺河回，今天叫顺河回教区。然后他们顺着河在那住下来，那么河就叫做这个会济河。那么大家看这个东门，就是所谓这个望春门或者旧朝门这个。那东门这个地方，那条街就是今天的东大街，那叫做潘楼街。潘楼街你就过来，潘楼街过来，然后呢，在第一浅水巷跟第二浅水巷中间，你看见吗？第一是就是就在那个中间，就在那个中间，那么这个就是会堂所在的地方。会堂所意思就是说，会堂是在什么呢？是在潘楼街跟第一浅水巷、第二浅水巷中间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建会堂的地方。那么不要忘记，他住呢，他们是靠近河边住，但是呢，做生意，刚才我们说过，你看这个生意，这个附近就根本可以说是金融区嘛，可以说就在那一块。那犹太人多半都是哪里是金融区，他们多半就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时，是这样的。好，那么然后呢，再翻过来。这个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最近的发现，才知道说，你看这个今天的开封是这个嘛，但是呢，这个外城其实是这样，这么多，那么然后呢，你看有金黄城，有什么，在内城，然后有金黄城，还有宋黄城，这个金黄城就是后来金朝，你记得吗？后来不是宋朝亡了吗？南北宋亡了就逃到南边去居了，开始南宋，所以那时候金朝就继续下去，所以他的城墙呢比那个城墙大一点，那这是完全考古找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内城，然后这个就是外城，所以大概这个外城这是内城，所以那么今天呢整个的城应该是在这个底下。好，那么现在呢翻过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两年前我们去过，有一批弟兄姊妹去过，然后我们这是我们自己拍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呢的确有这么一块。你如果到了南教经湖，特别你从解放路进去，那么你就有一条巷子，那么应该就是这个胡同。那么然后呢，很有意思，这里有一个叫做开封市文化保护单位，所以就证明这些都是政府许可的。虽然这个很敏感，就是开封犹太人要走，要回国什么很敏感，所以这里说。一次乐业叫清真寺，一次乐业就是 Israel， 一次乐业叫清真寺的旧址，所以这是政府特别给了一个碑在那里很清，尤其你大概从解放路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碑。那么还有呢，这个这边也是这样，是开封犹太会堂旧址，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地址啊什么的。 那么然后呢，现在这个开封邮它就是那个会堂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今天开封市中医院所在的位置。它里面有个锅炉，这个锅炉底下有个井，那是留下的古井，是唯一的遗迹还留下来的。所以那个大概是那个范围。我本来想啊用这个 Google 能看看那个情形，结果发现不行，就是你看看美国还可以看到，这你看不出来，到以后有的地方有的像什么这个南京教胡同就找不出，就找不到了，大一点的街还有，小的就没有了。好，所以下面这张图呢是大概是1910年的图，就是民国前一年啊，就那个时候民国前一年，那是1910年的时候图。那那一个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朝门大街嘛，就是东大街，就是这个门，就是东门。朝门大街往西走，走，然后你到了草市街嘛，草市街应该就是第二什么，刚才就然后草市对，这个北土街就是应该今天的解放路。然后过来以后，你发现在草市街跟北土街中间有一个，那个上面写什么？写挑金教胡同，所以那个时候就叫这个名字的，没有错，是冯玉祥才把它改成这个南教金胡同，那有南的有北的啊，好吧。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英文叫做 Site of Synagogue， 那么大概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而这个地方今天你可以知道确定在哪里，我们说过就是这个中医院，所以大家如果哪天自己去开封的话，你可以拿着这个应该可以找得到。然后翻过来，那么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这个整个的会堂是像圣殿一样，就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再讲了。那不过右边呢给大家一个彩色的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赵老太太的家，那赵老太太还在，也是个犹太人，那么他家里面呢招待我们，然后他有一张国画的图，那么就完全照这个来画的一个国画的，大概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右边，那么这个赵老太太他们住在哪里？住在这里，就是这一块，就是今天我们去找他们的，去见他们的，他们就住在大概住在这一块啊，就住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这个图呢就是这个就是最里面这个。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模型是在哪里找到的呢？这个模型是在 Tel Aviv， 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如果你从 Tel Aviv 下飞机的话，要记得 Tel Aviv 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专门讲的以色列人怎么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就是散居的犹太人那个博物馆。那么每一个地方都有会堂啊什么的，那么中国也有一个，那么这就是这个。所以呢，那所以这个，所以这是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在今天呢，如果到塔拉利比还可以看得到。好，再翻过来。那么这个开封犹太会堂的遗物呢，今天有些东西还在。那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些地方都在多伦多，因为我们说过，那个时候整个会堂不是卖掉了，卖掉要卖给谁呢？是卖给加拿大的长老会，不是加拿大的圣公会，随后来他们把这些东西就都能搬去了。那这个是香炉，这是洗桌盆，那香炉和洗桌盆。那这个是磬，玉磬，就是聚会的时候啊，他们要敲玉磬，大家就来敬拜来聚会了，玉磬。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摆经卷的地方。那这是真摆经卷，就合起来这个样子，打开这个样子，摆经卷的地方。啊，还有一张漫画我忘记给大家了，就是说他们画了他们怎么在那读圣经，都赤脚的。后来有人好心呢，觉得赤脚太可怜了，给他穿上鞋，所以又另外一张画，那个完全外行，是完全错的。你知道中国人就是他们每一次去读圣经，就像摩西一样，要赤脚，要把鞋脱掉。好，那么再过来，这个翻过来就是开封犹太会堂文物。那左边这个告诉我们，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他摆了一些他们留一些纪念册，这个纪念册就把那些人的名字啊统统写上去。然后你看这右边呢，就是大概放大一下，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还有中文，有什么赵尚正啊，赵尚海都姓赵，不要忘记了。 那当然不要忘记啊，我特别是有一个名字你要记得，有一个叫第一二一二三第四行倒数第二行，最左边是赵应甫对吧？然后赵什么的，然后过来一个什么叫进士，进士，这个人呢是生在开封的最了不起的犹太人，换句话他官做的最大的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个现在还是应该还可以看得到。那么左边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他们一共抄了13卷的经卷，那么他们用毛笔写的，那这个就在这里，就这个。那这个是《生命记》最后一段，就在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今天就在纽约嘛，纽约叫做 Bible， 就是在纽约应该可以看得到，有一些还是从黄河里面拉出来。还有还泡在水过的，所以这个是经卷。还右边这个呢是什么呢？右边这个是算是他们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他们祷告的人，他们祷告文就写在上面啊，所以这是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个都实质还留下来的。后来就13卷就卖掉了，就慢慢，因为他们全部就卖给别人。那我上一次还提醒过，那么在 Texas 有一个大学，就是里面就他们发现说原来就是13卷里面的一卷。他们从13卷是前面12卷是每一个卷是为了一个支派，1、2、3、4，然后第13卷是为专门献给摩西的啊，所以一共是13个书卷。那个不要忘了，那个多半是后来，有的是后来才抄的，因为重抄过、重写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我还是觉得，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人在纽约很近啊，这个应该去看一看那个从黄河里拉出来的那个经卷，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好，再翻过来，这个底下呢就是那个碑，我讲过了。这个左边的最早那个碑，就一次多少年的碑，就是他第一次盖起来的那个碑。然后呢，右边另外一个碑。那我们上次讲的会堂的结构的时候，不是给弟兄姊妹看到吗？一边一个嘛，刚好在一边是刚好在庭院里面一边一个。那么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他们到底从哪里来，怎么样一回事，通通在这个碑里面。那么现在这个碑呢，放在哪里？放在博物馆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去看经都看不见，这个你放大你还看得清楚。你现在如果你真的去博物馆看的，根本几乎是磨的，因为很早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人宝贵它。我想1980几就开放了以后，有些美国人去到了开封，那个时候那个碑还躺在地上，谁都可以过去摸一摸、涂一涂，根本不爱它了。那么现在才把它放在4楼，把它锁起来。但是已经是很几乎看不清楚了，所以真正的碑呢，我们这个图这个碑还比较清楚。好，最后呢给大家看看这个对联，就这是会堂里的对联，一共有多少个？一共有7个，1、2、3、4、5、6、7个。我这个从左边数过来的这个生生不以长生，这个对联到底右边读，应该右到左，没错，对，生生不以长生助，是吧？化化无穷造化天。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尼托生利用这个开，尼托生利用那个时候不是有生化药厂吗？他也有一个对联，那我相信他的对联的出处从这里来的。所以生化药厂，所以生生不以长生生，这应该从这来的。那现在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对联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哪里呢？从这个对联你可以知道说他们是从波斯来的，这一帮人一定从波斯过来的啊，大概唐朝的过来。怎么知道呢？你看从右边过来的第二个，道源于天，道源于天，53卷等等等等，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摩西五经啊是53卷。 但普通一般的犹太人去问其他的在这里犹太人，他们讲的摩西五经都是分着54卷，所以只有波斯来的犹太人他们才是53卷。还有在下面，在左边，教宗于圣27次，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字母里面是27个字母。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呢，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的字母是22个，怎么会是27个呢？因为等到他们到了波斯以后，他们发有的地方发音发不清楚了，所以又加了5个，所以是27个。所以你看，从现在这里留下来的这些对联，你可以肯定说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从波斯那边过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等他们被赶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是先到了哪里？先到了巴比伦，然后呢就到了波斯那一带。所以从那里呢，他们最后就后来不是因为回教起来了嘛，他们受了逼迫，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沿着丝路就到了唐朝的中国，唐代的中国。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生根立基，然后一待就是700年，甚至比这个还要早。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的确是从中国来，然后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想到就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呢本来想本来今天已经时间没有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本来想给大家看那个清明上河图是动的，就是上面可以动的，不是这个动的。那么不要紧，我想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信息的话，那个信息里面也有，就是我们讲到那个开封的时候，那么那个图那个上面也会动。那所以那个时候你在你对照这个图，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过清明的时候，从野外他慢慢慢的就过了桥，过了桥，然后呢他们就进了成一个城墙。那个城墙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城墙。那进来汴水进来就这个城墙，然后你就看慢慢往里面，就是慢慢往城中心走。那么他们最热闹的地方呢，最热闹的地方就叫做这个乔州夜市，就在那个地方，那可以说是最热闹的地方，就沿着汴河一直往过去。那现在汴河已经没有了，如果大家去开封看不到汴河，那么已经这么多年了，所以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清明上河就根本就沿着那个河一直在那儿描写。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也用了很多了，我们就说到这里。请大家告诉大家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我们最后的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复习主看见你在中国所做的，我们不能不把敬拜埋在归给你，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主啊，但有千万的灵魂能够回想。我们在这里求你纪念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那么大的部分，我们仰望你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主啊，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能够有一个荣耀的复兴。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你已经做到今天，所以我们把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